同学问什么是意识，就是我们今天的快递员，他就描绘的是一个信使手持解读文书策马疾驰送信的场景，因此这幅砖画呢现在已经收录在高中的美术教材当中。上面还有一个遗迹文物啊，这个叫谢志，柏木千年不朽，加上我们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因此保留得很完整。我们今天说谁家有三长两短了，就是发生灾祸了，轻微可能去医院了，重了就躺这儿了啊。所以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里是嘉峪关新城砖壁画博物馆，置身其中，便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人们用砖壁画记录着自己的生活点滴，描绘着人生百态，或许他们想告诉我们这些后人一些秘密，或许他们想告知更古老的先贤一些慰藉，或许他们想把生前的美好延续下去。这处素有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之称的古墓群，在线条与色彩之间，在天地万物的造化之中，讲述着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这是出土于六号墓的烤肉图，画中两人对坐而食，相谈甚欢。然而这张图的出现却是中国绘画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著名学者、画家、诗人吴斌在看到烤肉图后，一个重大的发现令他兴奋异常。吴斌撰文指出，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六号夫妇合葬墓中出现了罕见的带有焦点透视意味的砖壁画，这意味着带有焦点透视意味的绘画首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出现了。
我们中国和西方绘画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透视关系。我们中国的透视呢，是把焦点透视和这个散点透视结合起来了。我们中国的艺术讲究的是意在笔先，似与不似之间，我们追求的是不似之似的那种美。但是西方绘画呢，它讲究的就是写实，完全像我们看到的照片一样，它要真实的再现我们所看到的物象场景。实际上之后呢，西方它才出现了比较完善的焦点透视啊，这种比较有这个理论指导的这种有体系的这种透视方法。我们中国古代特别有名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就有出现过这种形式，在这个里面表现的比较完备，就是把我们的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结合的这种三个特点，就是我们以大观小啊，然后我们是视点是移动的，在里面是可以移动的，还有我们的视点是一个高视点的高视位的这么一种形式，在里面表现的很好。那么西方绘画呢，我们看一下这幅画啊，就是我们的非常有名的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平行透视。 那么这种透视方法呢，西方人是从就是通过玻璃板啊看我们的物像所发现的，通过玻璃板把看到的物像用笔描画出来，哎，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这种透视关系。那么它这个透视呢，主要有沉角透视、平行透视和倾斜透视。这幅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处在一个心点的位置，然后我们两边的墙壁、天花板、窗户，那么都组成一个哎倾角的一个直线，消失向这个心点。那么这种平行透视呢，会显得人物特别突出，哎，画面比较稳定，表现这种宗教气氛就特别好。哎，这是我们中西方的一个大的差异啊，也是我们的发展的脉络。
关于烤肉图，在吴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那是石盆中的气圈。吴冰看到这幅砖壁画后，敏锐地发现这其实是三个餐盘，近大远小，透视关系准确。这种技法的运用至少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西方绘画中焦点透视法主要表现在近大远小，也是绘画的基本透视法。画者固定于一个视点，把远近高低空间关系固定，视线最终消失于一点，视域以外的东西摄入不了。中国传统绘画，画者的视点并不固定，也不受视域的限制，而是可以移动视点多方位画，也可以利用想象移动视点画。这种绘画方法被称作散点透视，与西洋画的焦点透视完全不同。
我们中国呢，其实散点透视画法的这种作品出现的特别早，也是就是数量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中国绘画它主要以散点透视为主啊，它是把里面的这个焦点透视呢结合进去了，放在一些小的局部里面。其实在早期的岩画当中就已经有了啊，就早期我们原始时期的岩画里面，它就是一个散点透视的狩猎呀，这种场景就是有这么一个出行图，是咱们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里面的，它是五号墓里面的一个出巡图。那么这个出巡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视点其实从前到后，队伍的前面到后面啊，它是多次出现我们的视点，单独截取一块它都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啊，它不是像西方绘画一样从一个点去看其他地方是虚的，其他地方是有透视的，有近大远小的，这个没有。我们的大小是根据人物的身份去定的，而且我们看到每一部分人物都很清楚啊，而且这个画面它安排的是疏落有致的，就是它这儿稀疏一点，后面的队伍呢密集一些。整幅画我们看起来很自由啊，很自由，很有意思，很有趣味，但是呢看起来好像随意，但是不是很随便的，它是有就是很认真的去经营位置。它是符合谢赫的画论，就当时啊这个画论里面它有这个经营位置啊，我们主观的这样去啊去表现，主观的从画家的心里面去经营它这个位置。所以它这个画面呢，我们感觉到其实从这个人物上感觉到用笔是非常洒脱的啊，整个这个队伍呢，行进的队伍一下能看到当时这个部队出巡的这么一个场面，是很生动的，能再现当时的这个场景。
烤肉图中用简约的三只餐盘近大远小的对比，表现出了带有空间感的透视关系，并把后面排列的就餐者省略，只保留前面二人作为代表。烤肉图标志着带有焦点透视意味的画作首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出现了。嘉峪关魏晋墓葬中的部分砖壁画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嘉峪关魏晋墓六号墓出土的进餐图，画中的女主人衣袖的快速晃动与手的虚化隐匿，在中国绘画中首次出现了快速移动中的具象省略。中国画如此大写意的表现首次出现在了魏晋的砖壁画上。
咱们这个甘肃嘉峪关的这个墓室壁画啊，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可以说咱们这个甘肃在这个丝绸之路上，但在丝绸之路上我们可能提的特别多的是敦煌壁画 但是我们说这个壁画呢，古代的壁画，你只提敦煌壁画，它其实把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重点，它还没有给它彰显出来。因为咱们在这个木石壁画这一块，其实要是把木石壁画挖掘出来啊，把它的这个艺术价值挖掘出来，跟我们的敦煌壁画结合起来，那对于我们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实际上让它更能丰富啊，让我们的视点呢更集中一些，更有价值。这个嘉峪关的木石壁画呢，它可以说对敦煌壁画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敦煌壁画我们知道是以佛教为主的，它可能里面佛教故事特别多，在佛教故事和供养人的这些部分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就是农耕呀、出行呀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这个木石壁画呢，就是我们嘉峪关的木石壁画，实际上它主要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这个饮宴呀、出行呀，这个大量的生活场景啊，它很好的记录了当时的一个历史啊、社会，包括它的这个农耕呀、军事呀等等等等各个方方面面的这种文化啊。比如我们的这一幅啊，它是当时因为在单独的砖上要去画一个单独的小的场景、小的画面表现的这个狩猎呀，啊，后面还有一些就是爆锄呀，啊，有一些这个采桑呀，这些画面都在里面有出现。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焦点透视，咱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焦点透视大量的出现在嘉峪关的这个木石壁画当中，这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例子，咱们在其他地方比较难见到。还有一幅图，就是也是在我们嘉峪关新城啊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叫出行图，这个出行图呢是比较有名的。啊，也是比较有历史价值的。
魏晋风度，个性彰显。潼关嘉峪关魏晋百余幅砖壁画，画作随意而传神，线条神采飞扬，放达简约，隐含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将在自己长眠之处留下如此精美的画作呢？
咱们的中国古人对这个建筑的理解啊，中国古人觉得建筑啊，它不仅仅是我们造房子，建筑它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我们的宫殿、寺院啊、墓葬，它有很多的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功能，需要我们就是有装饰作用、美化作用，还有一个精神功能的这种壁画、绘画的形式去表现更好。咱们举一个特别实际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它要讲经说法，它要向这个老百姓宣传这个教义。很现实的是，当时的老百姓呢，大多数是不识字儿的，他就是去看这个佛经故事是不现实的。那么通过这个画的形式，那么就更直观一些，老百姓容易接受。那么在墓室壁画当中呢，那也是他认为这个人去世之后，这个墓室它不仅仅是放尸体的地方，这个墓葬墓室里面它是要供这个去世的人呢，他灵魂要在这儿要居住啊，它是他灵魂的一个居所。那么他就要营造一个像这个亭台殿阁呀，他的生前这个要所享受的一切这么一个场景，包括他就是对神灵的崇拜。我们知道这个墓葬里面墓室它不可能像宫殿那么大，它的空间它的环境比较小，那么它要营造一个很大的很浪漫的一个世界，它包括这个天地人啊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用壁画的形式就比较好。我们从天顶到壁面可以表现出来从天到地它现实生活，它深入天国以后的那种生活，还有一些神仙都能在这个壁画上面去表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画壁画。那么通过这些他还能感觉到啊，我的灵魂在这儿能够长久的居住啊，我还能福及我的恩泽、我的子孙啊，他有这样一个精神功能的意义在里面。壁画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在古代啊，它主要就是一个装饰、美化环境，这是第一个作用。那第二个作用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精神功能啊，一个精神表达的功能。
中国古代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对死亡的敬畏，使得古人对墓葬极为重视，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会给逝者一个理想的墓葬。陵墓建筑中的壁画，便是特定墓葬文化的表达，象征性意味更加浓厚。
我们中国的壁画实际上出现的特别早，历史特别长，其实在一两万年前就有了，我们说从这个岩画开始就已经有了。那么在周代的时候，就最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宫室壁画，就宫殿的这个壁画。 我们的壁画呢，实际上从刚开始出现到这个材料不断的演进，我们用毛笔去画的，其实跟西方人不太一样，我们是尖头的毛笔，那么用的是工笔重彩这样的形式，就慢慢发展到工笔重彩，是比较辉煌的。它这个传承是没有断代的，就是说我们从莫高窟，从这个咱们河西的木石壁画就能看到是没有经过断代。那么从汉到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啊，到这个唐，到宋代，到甚至到清代，这个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那么我们壁画的它的艺术特点呢，主要就是我们就是以线描为造型，我们勾线比较多啊，比较注重这个勾线。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构图，我们构图上我们是把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结合起来。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是以工笔重彩的形式，其实在我们的嘉峪关木石壁画当中已经看到有很多工笔重彩的这种形式，我们拿土红勾线啊，我们墨线再去勾复勾之后呢，我们用这个土红折石石黄再去画，在这个敦煌壁画里面更多的这种重彩的这种形象就出现了，里面颜色用的比较多，石青石绿啊，土红啊，这个都在里面出现到了啊，颜色感觉让我们感觉到很绚丽、很博大、很辉煌，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我们以形写生，不是像西方那种西方绘画像一个照片一样的，要尽量的要像我们看到的对象再现它。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全世界对比，我们的这个壁画的发展是就是更有价值的，在全世界上这个意义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我国汉代的丧葬文化中，就是将死人当作生人进行看待，因而这一时期内墓室的形式结构基本上与现实生活中的房屋一致，并且墓室中的随葬品也与生前的物品基本一致。东汉末年两晋时期，道教和佛教文化均提倡归本返真的薄葬，同时鉴于魏晋时期政治跌宕动乱，经济凋敝，人们生活于战火中，在这种背景下，薄葬的习俗成为这一时期丧葬文化的主题。在这种薄葬的文化背景下，墓室中不再陈设生前的生活用品，而是采用丰富多彩的墓室壁画进行装饰。因此，在我国魏晋时期，墓室砖壁画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内丧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中折射出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活、生产、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
这个魏晋时期咱们历史上都说它是一个大时代，就像狄更斯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封闭的时代。魏晋它正好就是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时代，承上它是整个东汉的崩溃，启下它是整个隋唐大唐盛世的形成，它是有这个时代所造就的。所以说我们说魏晋它是一个大时代，嘉峪关的砖壁画呢正好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在东汉末年啊，整个东汉崩溃的时候，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占据了河西，尤其是以这个张圭为代表的这种这个有识之士，他在河西担任官吏，主政河西，使河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整个河西呢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因为河西的自然条件呢是七连雪水滋润了整个这个戈壁和沙漠，让戈壁沙漠变成了绿洲，在绿洲上呢有大片的可耕的良田，所以说他有这个条件来发展他的这种墓葬文化，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这个基础来形成现在这种规模比较庞大，可以说是像地下画廊一般的这种墓葬形式。
五梁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时中原动乱， 五梁各国割据一方，河西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安定，一时成了中原避乱者日月相继的乐土。在这一时期，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河西走廊融合发展，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汇集、交融、辐射，各个文化派别在潜移默化地吸取了人类文明长河中的各类精华。泱泱历史长河，每逢乱世，却也是人类进步的沃土。魏晋时期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思想环境，引发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尤其是受到玄学、佛教、道教、希腊等文化的影响，文化艺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人们的审美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魏晋木砖壁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瑰丽的艺术之花，掩盖于木饰之下的砖壁画生动鲜明地表达出了这一历史时代的美学概念，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研究魏晋时期美学的重要载体。嘉峪关位于我国的河西走廊地区，该地区不仅具有独特的自然风貌，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更是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融合冲突的地区。而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文化艺术特点在木饰砖壁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结合考古学发现，嘉峪关魏晋木砖壁画不仅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其中意蕴着丰富的文化，折射出历史的影响，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魏晋时期的河西走廊无疑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那时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饱食而遨游，壁画中的内容正是他们生活的片段和美好的想象。就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所有墓葬中的砖壁画无一例外均反映了天、地、人三个层次的内容。在这三个层次中，天、地两个层次的内容多为虚幻故事，而人则折射出魏晋时期嘉峪关新城地区的现实生活。嘉峪关魏晋木砖壁画的题材非常丰富，且墓室大部分砖壁画的内容均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对这一时期内人们的生产生活、生活用具等进行了再现，对这一时期内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文化、军事等进行了精准的反映。那么身逢乱世，魏晋时期的画工在作画时会有怎样的情感？
嘉峪关的这个墓室壁画呢，实际上它比较成熟的时候，比较做的比较优秀的时候，就是在魏晋时期。魏晋时期这个时候就发掘出来的墓葬的壁画数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时期呢，它主要是沿革，刚开始它是沿革这个东汉末期的这种构图风格，它就是以平视的、平行的这样一个构图，分层，一层或者是两层甚至是多层这样去表现。那么到了中晚期之后呢，它的单幅的独幅的画面就越来越多了，也就其实是我们焦点透视的这种内容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时期我们大概去把它分一下就是它是两类风格，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分层形式的，就是它的画面是散点的啊，它的这种构图呢，就是咱们刚才看到，一个是分层大场面然后散点透视各个分层各个都有一个中心的视点所以它的视点很多。那么它又是一个比较中心对称的整个就是这个西王母在中心，所有东西围绕着它，又有各自的视点去表现。第二种的它的构图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小砖面的小画面的一砖一画独幅的这种 啊，这种出现的构图比较多。嘉峪关魏晋墓里面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体现，在其他地方呢是不太多见的，就在咱们中国传统绘画里面啊，这种大量体现就在这儿了。这是对当时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记载，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啊游艺啊这个意识的这么一个啊一个记载。这也是咱们这个嘉峪关墓室壁画当中对我们就是整个艺术史比较有贡献的一个地方。
1700多年的画工，以巧妙的艺术构思、独特的构图和表现形式，将丰富多样的题材展现于大漠地宫之中。后人并不知道这些画工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墓葬中是否留存着更加美妙的画卷，但他们的技艺与作品流传千年，为传承中华文明的血脉贡献着无声的力量。魏晋绘画正处于我国绘画史上的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继承了汉代绘画艺术的传统，但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物肖像画注意了人物性格、内心感情的刻画，同时绘画的领域比以前扩大了，宗教画、山水画等随之兴起。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文人专业画家和比较系统的绘画理论，为日后更为成熟和繁荣的隋唐绘画艺术奠定了基础。但是作为这一重要时期的绘画，遗存下来的极少，就目前所见也限于少量墓室壁画。因此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的发掘，在我国美术史上同样具有珍贵的价值。
河西地区，咱们前面讲了，它在这个军事地位和它的这个交流贸易啊，这个文化交流这个地位都是非常重的。那么除了这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外，咱们这个嘉峪关的墓室壁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嘉峪关的墓室壁画在魏晋时期在这个地区出现的数量比较大集中啊，艺术水平是最高的。我们总说这个魏晋时期包括汉代啊，那个画绘画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流传下来的画论，但是保存下来的画不多，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很多就是咱们的宫殿可能就毁坏了，画作也毁坏了，看不到了，只是从画论里面提到哦，它是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是吴代当分啊，什么是曹丕出水。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它的墓室壁画刚好是在地底下，因为在地下掩埋，那么它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保存的是最好的、最完整的。那么我们现在挖掘出来的这些墓室壁画呢，今天看到的线条颜色都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能很好的再现当时的绘画风格。那么当时的张森耀、顾恺之啊，我们知道的曹不兴啊，这些很有名的画家的画法，这些人的原作我们可能很多看不到了，但这些画法在这个魏晋的这个墓室壁画当中是有体现的，我们能看到的啊，因为这些画师呢实际上是当时学习了他们的画法，再现了他们的画法，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由于啊，就是他这个表现的墓室壁画它跟这个佛教的这个洞窟不太一样，它大量表现了现实的生活啊，我们说这个饮宴呀啊，这个厨房里面啊爆厨呀，然后这个哎出去这种耕种呀啊，然后我们能看到很多就是有包括二牛抬杠呀、牛车呀、马车，然后整个军队的出行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游玩，在这个里面都有表现，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百科图。那么所以在历史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上来说，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璀璨的明珠啊，这所以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始终承担着中国与世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历史重任。追溯历史，曾经的人类走出去和迎进来，都需要具备无可比拟的魄力与勇气。步伐踏出历史，进程成就文明。中华民族始终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凭着刚健自强、汇合上中的民族精神，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